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主题是神对祷告的回应。祷告对基督徒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若不祷告，我们就不能称自己为基督徒。根据基督徒的定义，基督徒是跟随基督的人，我们需要认识他。为了认识他，我们需要与他讲话。通过祷告，基督徒没有其他的方式与神祷告，这是我们与神相交的唯一方法。通过祷告，我们可以赞美神，感谢神，因为他是神，敬拜神，告诉神他的善美，祷求他赐福于我们，并在我们的生活上的点点滴滴寻求他的帮助。虽然祷告包含了这些，但我们的祷告似乎主要是向神请愿，但他是否回应我们的祷告呢？简单的答案是，是神回应我们的祷告，但我们多次的祷告，重复不断的祷告，神似乎不理睬我们。我们多次和长时期地向他祷告，为亲人的救赎，为自己或亲人的病得医治，为工作单身的人士为自己的配偶祷告，还为有儿女的夫妇为得医治祷告。我们长时间为我们的教会祷求一名青年牧师，以及为寻找接替在明年即将要卸任的牧师一事祷告。我们多少次得到了神的沉默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并将回应我们的祷告呢？在路加福音第11章第9节，我们读到耶稣承诺神会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读到，你们祷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是基督的保证，眷顾我们和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所需的神，我们的天父将回应我们的祷告，赐给我们好东西。这里的关键是好东西，神答应当我们求他，他就会给我们好东西。所以为了得到我们所祷求的，我们需要知道要祷求些什么。这必须是美善的，不仅仅是按照我们的标准，而且是要按照神的标准美善的东西。我们也需要符合神的意志。掌管一切的神确实回应我们的祷告。今天我要探讨神回应我们三种方式，其中两种方式在马太福音第20章的经文里中体现出来。神给我们祷告的第一个方式是正面的回应，就像耶稣正面回应两个瞎眼的人的要求一样，治好他们。他们要求怜悯蒙恩的瞎子，因此眼睛得到医治。所以当神正面回应我们的祷告和请愿时，我们应当赞美并感谢神的恩赐。我们感谢神的恩赐恩典，他眷顾我们，成全我们的祷告，他拯救我们脱离试炼或试探。神应许愿望和渴望，就像那两个瞎子在能看见之后跟从耶稣。我们要必须要牢记神赐一切美善东西的神。当我们因神的眷顾而欢喜快乐时，我们需要记住一些事情。我们因神的答应欢喜快乐的同时，必须记住我们对神的祷告。我们在祷告时是否对神做出任何承诺呢？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11节，我们读到哈拿向神祷告。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十一节，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 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你在祷告中也这样做吗？你是否向神许愿时做出承诺？哈拿恳求神赐他一个儿子，他若得到一个儿子，就必要把他奉献给神。这是我认为难理解的事情。为什么要归还所祷求的东西呢？如果为了得一子，对哈拿来说是如此重要，并且是他唯一想要的东西，他会将孩子奉献给神吗？他会不会在孩子断奶后将他留在示罗以利亚那里，并只在陪同丈夫每一次到示罗敬拜献祭神才见他呢？他这样做是个坏母亲吗？他根本不关心他儿子，为了生儿子，只为了停止比尼拿风言风语吗？不，哈拿是非常疼爱他儿子的。从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十九节可以看出，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纪的时候带来给他。哈拿非常爱他，但哈拿更爱神，他爱那次礼物的胜过那礼物，这有道理不是吗？如果我的妻子给我买了件衬衫或一个皮包夹，我会更爱他，对吗？没有理由我爱他给我的礼物胜过爱他，这是蛮有道理的。但是我们的行为有时候就像一个年幼的孩子，整天朝着父亲给他买玩具，当他收到玩具时立刻忘记了父亲是谁，并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玩具身上。我们与神像这孩子与他父亲吗？我们是否将注意力集中在可以从他那里得到的礼物上？一旦得到了礼物，就将神撇在一旁。我们向神祷求某件东西，当他成全我们时，我们最终爱这东西胜过爱赐好东西的神吗？我们是否将神当成天上的自动贩卖机呢？放入一枚银币，一种象征性的牺牲，它便会给我们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吗？我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像哈拿一样祷告，自愿献上东西以便得到神正面的回应，但是我们要求的东西必须是虔诚的，不能有丝毫的自私心态。当神成全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记得赞美感谢他，并履行我们对他所做出的任何承诺。有时候神不按照我们所求的成全我们的祷告，我们对神答应我们的方式有不真实和浪漫的想象和期望，这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将我们向神的祷告浪漫化，并祷告他会按照我们想象的方式成全我们。这使我联想起一句 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意思是小心许愿。这句俗语，我们可能没有仔细地考虑我们对神的祷告，当神成全我们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痛苦，不是我们所期望的。神赐的礼物不应该给我们带来痛苦，不是吗？我们开始质疑为什么神的礼物给我们带来痛苦。不，我并不是说我们需要仔细考虑我们祷告时所使用的词语，不然神将会用我们的话来愚弄我们。不，我所说的是我们祷求的是美善进程的东西，神应该乐于赐这东西给我们。 比如使我们更爱神，赐我们智慧或能力来全心全意地侍奉他。这些东西使我们更圣洁，更像耶稣，神肯定会赐这些东西给我们，不是吗？但是神不会在一瞬间神奇地将我们变得更有爱心，更聪明或更有智慧或更忠诚。当我们祷求神使我们更爱他的时候，我们指望神如何回答我们呢？我们可能会意识到我们的罪恶堕落的本性，因为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四十七节中，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爱得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所以为了使我们更爱他，圣灵定我们的罪，使我们更深沉彻底意识到神的宽怒，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罪伤害神有多深，那个过程是痛苦的，知道我们是多么的堕落，伤害了我们那高傲的心，这刺痛了我们，但这是美好的，因为这帮助我们爱基督更深。当我们祷求神给我们更多的智慧，能够辨别善恶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苦苦地挣扎面对解不开的难题。因为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四节的后半段，我们读到他们心窍洗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我们认别善恶的能力是需要训练的，就好像我们的身体需要体育锻炼一样，我们的心智能力也需要进行心理锻炼。当我们祷求神使我们更全心全意地侍奉他时，你认为神会如何回应我们呢？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节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神可能会将我们放在不舒坦的情况里，我们的积蓄可能逐渐地消耗或者失去工作，我们可能处在一个需要我们放弃金钱并专靠神的情况里。我曾经与中文团契分享戴德生记载在自传里他放弃金钱依靠神的经历。戴德生在贫苦地区做志愿工作，一个晚上一个丈夫向他求助，希望戴德生能去他的家为他垂死的妻子祷告。戴德生答应跟着丈夫回家，当时他口袋里只剩一枚半克朗币，也只够他吃两顿饭。两人回到丈夫的家时，呻吟着的妻子躺在床上，身边围绕着孩子们和一个婴儿，一家人身无分文。当时戴德生想，要是我有两先令和六便士，而不是一枚半克朗币，我就可以分给这可怜的一家人一个先灵，那该有多好啊。戴德生在自传里承认，当时他没有准备在毫无分文的情况下依靠神。在戴德生如此祷告的时候，他开始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伪善，以及对神信心，以及对神信心的缺乏，因此他无法坚信，如果把身上最后一颗硬币捐出去后，神还会继续照顾他的温饱。戴德生祷告完后，坦然 坦然决然地把他唯一有的硬币给这家人。尽管当晚带的身口袋空空，他的心却靠神快乐。亲爱的朋友，这对他来说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经历，内心与良心的挣扎，直到他最终决定果断地将硬币给出去，以便他可以无拘无束地依靠神。如果祷告可以带来如此不愉快的后果，我们可能不会向神祷求美善近前的事。但是在约翰福音第16章24节中，主告诉我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应该祷告，这样我们的喜乐就可以满足。尽管神的成全可能使我们不舒服，甚至感到伤痛，我们为这些事祷告是为了我们的喜乐，也就是我们在主里成长的方式。 C.S. 路易斯曾写道，我们不一定质疑神会给我们最好的，而是我们想知道最好的将会有多痛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虽然神的成全可能是痛苦不舒坦的，但是我们仍然要祷告，祷求神使我们在他里面成长，这是使我们更像基督成圣过程的一部分。第二个答案可以在马太福音里头看到，我们读到耶稣给雅各和约翰的母亲的要求的回应。耶稣说他不知道自己在求什么，并拒绝了他的要求。我们倾向于不记得神可以不成全我们的祷告，我们一直认为一个正面的回应是祷告的回应，这是不对的。不答应我们的祷告仍然是一种回应，即便这不是我们喜欢的回应。神为什么不会成全我们恳求的祷告呢？我们甚至可能开始怀疑神为什么不赐好东西。耶稣不是在路加福音第11章第9节中说，我们祷求就给我们吗？记得我早些所说的，神只给我们好东西，好东西是按照他的标准和他的旨意，不是我们对好的定义。让我们看一看经文，看一看为什么神不会成全我们的祷告。看一下雅各书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2-3节，在这里我们读到告诉我们，在这里雅各书第四章2-3节告诉我们，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后门我们妄求。如西比泰儿子的母亲，他不知道他在求什么。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在求什么，这是因为我们看不到全面，所以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理解祷求。我们罪恶的本性扭曲了我们的祷告。诗篇第66第18节，诗篇第66第18节，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 我们祷求的是否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欲望和梦想呢？就像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希望抬举他的儿子，神将不答应类似的祷告。那么你可能会问，如果我们祷求的不是追逐私利的，而是祷求医治呢？显然的，祷求医治，尤其是替人代祷求医治，这可不算是追逐私利吧。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9节读到神对保罗所说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要我们完全地依靠他，而不是依靠他所赐的东西或福气，就像保罗在第7节意识到加在他肉体的那根刺是免得他过于自高，防止他高傲自大。神再三拒绝保罗，他的回应是什么呢？第10节写道，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保罗不但没有抱怨或责怪神不成全他，他接受并以困苦为可喜乐。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可以真诚地说，我们在疾病、困苦、软弱中有喜乐，因为这荣耀神呢？要记得，人的主要目的是荣耀神，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如果我们荣耀神的方式是通过我们的痛，如果我们荣耀神的方式是通过我们的苦难和痛楚，那么我们应该以苦难和痛楚为乐，因为这荣耀我们的神。神不成全我们祷告还有其他的原因吗？难道我们不认为神将成全我们的祷告？我们有信心接过神赐的东西吗？马太福音第17章第20节写道，耶稣说，是因你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颗芹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我们一旦怀疑祷告的功效时，我们的祷告将不起任何作用。比如我们可能为一名患上绝症的青年代祷，并听说他的医生说他只有几周的时间。我们在祷告时心里可能这么想，唉，真可怜啊，那么早死。你认为带着这样的心态祷告有效吗？如果你已经认为你的祷告将不得到答应，那这个祷告一定不会被答应。宋善杰博士是20世纪20-30年代在亚洲教会复兴具有影响力的一个布道家， 他行神医的事一直保持低调，因为他不希望人们为了医治身体的疾病而来，而是要为了属灵的医治才来参加他的福音布道会。他确信如果他祷求医治，神就会医治他们。而且有很多患疾病的病人来到他，给他求医治，都得到医治。这就是宋博士对神芹菜总班信心的力量。当神不成全我们的恳求祷告时，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我们看到保罗对神没有成全他的祷告，将次除掉所做的回应。现在让我们看看大卫王在撒母耳记下第12章15到24节中的回应。撒母耳记下第12章15到18节，第十五节，拿单就回家去了。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到了第七日，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为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是更加忧伤吗？让我们跳到第二十节，我们看到在大卫知道孩子已经死去过后，大卫的回应。在第二十节，我们读到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摸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大卫进食和祷告，知道他的祷告被拒绝，并梳洗过后到殿里敬拜神。我们每一次看到被神拒绝后，我们再一次地看到被神拒绝后，大卫并没有抱怨或者责怪神不答应他的祷告。大卫知道谁在掌管一切，大卫的责任是荣耀神，在神的主权下屈膝。顺便的说一句，这段经文也给我们另一个原因，为什么神不答应我们的祷告，这是为了给我们更好的东西。请大家注意，在这节中的在这章里头的第十五节里头提到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而在第24节我们读到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所以在第24节我们读到是他的妻子给他生的儿子所罗门，他的妻子别示巴所生的儿子所罗门是神喜爱的儿子。所以在此我们看到神给了大卫一个更好的礼物。当神给我们祷告的回应是等的时候又如何呢？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回应是等而不是不答应呢？一些不答应是非常明显的，如果机会已经过去了，或者在大卫的情况下儿子死了有了个终结。另一方面一些不回应就不这么明显了，他可能感觉上好像神不理睬我们，或者回应可能是等。没有一个绝对可靠的方法来区别神的回应到底是不答应还是等。基于两者之间的模糊，我们可能更愿意将回应视为等而不是不答应，但这实际上是我们 更难应对的答案。我们的天性是急躁的，要是我们要我们等，简直是苦差呀。等待对我们来说并不自然。当我们想要一件事时，我们昨天就要了。即使像刚出生的婴孩也等不及，我们看到婴孩要喝奶或需要换尿布时是如何的哭闹，他们不停的哭闹，直到他们得到他们要的东西。要我们等待简直是难如登天，但神却要我们有耐心。神希望我们要有耐心并信靠他。在诗篇第37章第7节前半段，我们读到，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第7节后的后半段写着，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土地。圣经里有许多经文告诉我们需要等候神，我们需要耐心地等候。我们为什么要等呢？如果祷告是美善和敬虔的，并且是神的旨意，例如祷求经人得救，我们为什么还要等呢？神是否有功课要我们学习才答应我们的祷求呢？与此同时，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等候主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接受他的教训并学习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呢？或者我们坚持旧的方式并固执地拒绝睁开眼睛看看神的教导，并学习他为我们准备好的功课？神让我们等待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可以在约翰福音第9章第1到3节中看到。约翰福音第9章第1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吗？是他父母吗？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你能够想象自己是这个人吗？根据这篇文章中使用的词句，这人在遇到基督时可能至少30岁，任何更年轻的在经文里都会被称为少年人或童子。所以你能够想象他和他的父母在过去的30年里为他的眼疾祷告吗？神使用这人作为门徒的实物教材，所以他受了30年的苦。神是否用我们的情况，我们还未成全的祷告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呢？还有其他多种原因让我们祷告等待，比如在第十章第十三节中提到撒旦造成的延误，或者神正准备回应我们祷告，但只会按照自己的时间给予我们，就像约伯等候神一样，从他的磨练中解脱出来。即使知道什么原因，我们仍然觉得难以等待。所以我们要如何等待呢？为此，我们将看看诗篇第37章第3到7节。诗篇第37章3到7节，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这几节经文教导我们有关等待的四个教训。第一，在第3节的依靠耶和华；第2，在第4节的以耶和华为乐；第3， 在第五节的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和第四最后的在第七节默然依靠耶和华。让我们看第一个功课，要依靠耶和华，我们首先需要认识他。我们怎么能依靠我们不认识的人呢？所以要认识神，我们需要阅读圣经。圣经是神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方法。我们需要祷告，祷告是我们与神相交的方式。我们越是认识神，更越能依靠他。另一种经历我们对主的依靠的方式，是以神应许我们的祷告为根基，一遍再一次依靠他。顺便说一句，我还没有讲完戴德生的故事。在戴德生给出去那枚硬币的那天晚上，他在祷告中，戴德生提醒神他的话语。戴德生引述箴言十九章第十七节，箴言十九章第十七节，怜悯穷苦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他求神不要让他等太久，否则他将没有饭吃。第二天，他的女房东送来了一个包裹给他，包裹外面的字迹是模糊的。他拆开后看到里面有一副手套，当他把手套取出来的时候，一枚半索维林币滚了出来。半索维林币的价值是他给出去的半克朗币的四倍哦。就在这一刻，戴德森认定要将财宝集在天上，这是他从来未后悔过的决定。这一件事为他在生活中的许多困难环境中依靠神积成美好的根基，包括克服种种困难，建立中国内地会，将福音传入中国内地。所以要依靠耶和华，因为神将善待爱他的人。第二个功课是以耶和华为乐。第四节说以耶和华为乐，这意味着不要以我们的环境，而是以神为乐。许多人以他们的地位、物质财富和属地暂时性的事物为乐，并发现他们永远都不会得到满足，他们从未真正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因此他们总是想要更多。这就是所罗门在追求属地的财宝时所学到的教训，这是他在传道书第一章第二节中宣告：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我们应该向所罗门王学习，不要犯同样的错误，追求尘世，只有在他生命的尽头才发现全是虚空，毫无意义的，甚至神赐给他的智慧也是徒劳的。我们塑造的原因是为了以神为乐，但最使这变得困难，我们需要学习如何以神为乐。我们需要发现他的良善，记得神过去对我们、对历史中的教会的诚实，并集中我们的精力来讨神的喜悦。这些都是确保我们不会以属地的事为乐，而唯有以神为乐。第三个功课是将你们的事交托耶和华。经文里你的事，这指的是占据我们时间、注意力、思想、感情和体力的事物。 这些是我们向神祷求的，是我们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所以当你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简单来说就是将我们的问题托付给他，放下你的包袱、负担和焦虑。我们有多少次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对他说，神啊，我将我的包袱交在你大能的手里。当我们祷告完毕，说完了阿们，又极力地把这包袱给扛起。即便我们说我们把事情交托给神之后，事情仍然占据我们的思想和体力，我们一旦将事情交给神时，是时间的安息了，不再为事情操心。第四个功课，默然依靠耶和华。默然就是说不要急躁，不要怀疑，只要安静地依靠我们的神。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中，我们的主说，烦劳苦重担，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慰。我们一旦将祷告交托给神，是时候得安息了。我们是时候得安息在我们的神的平安和安稳里。我们感到平安，因为我们的祷求在大能神的手里，而我们感到安稳，因为他的旨意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牧师和作者瑞克华伦描写了关于真诚屈服的文章，并我在这里引述他的话说，天父啊，如果这个问题、痛苦、疾病或环境是为了在我或他人的生命里实现你的目的和荣耀，请不要把它给带走。另一个默然依靠耶和华的方式，就是在他的话语里。如果你觉得自己再也撑不下去了，翻开经文，重新得力，寻找神的力量，继续下去。我并不是说你们要等到耗尽了所有的力量后才转向主，但是如果真的是到了这个地步，你们就要说以赛亚书第40章31节神的应许。以赛亚书第40章31节，但那时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并不困倦，行走并不疲乏。总而言之我们知道神应许，如果我们按照他的旨意祷告，他将回应我们并赐给我们好东西。要做到这点，我们必须通过他的话和祷告与神建立关系，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他，加倍地依靠他，并且更好地理解他的旨意。如果我们得不着我们渴望的答案，我们就必须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乐，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和默然依靠耶和华。让我们低头祷告，阿门。